晚上好，欢迎收听365读书，我是云公子，今天来和大家分享池莉的文章《一丈之内》。结局是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的。当我与丈夫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年，有一日我忽然明白，其实我从前并不认识我丈夫，原来我是在瞎蒙了一个丈夫。这种醒悟着实让人大吃一惊。关于我自己，有一点我始终很清楚，这就是我出生于一个十分普通的家庭。在这种与中国成千上万个家庭雷同的普通家庭里，我长成了一个混同于成千上万个中国人之中分辨不出的普通小女子，于是便有着普通小女子的许多弱点和做法，比如好胜心极强，比如虚荣心极强，比如过于敏感，或者准确一些说应该是小心眼儿，比如常有理，凡事总认为自己对别人不对，因而又派生出嘴尖和嘴碎的毛病。嘴尖是指说话刻薄，嘴碎是说好讲道理，好讲话。当然还有许多属于女人的缺陷，比如自我感觉良好，比如不喜欢比自己漂亮的女人，并且还不肯直说，比如在极为细小的事物上也难免计较个人得失等等。如果是一个少女，以上我列举的种种女性的缺点，甚至还没有列举出来的种种女性的缺点，都不是十分的要紧。少女可塑性强，再说少女即便有缺点，也不显得那么令人讨厌。问题在于以后，当你由少女渐渐成为女人了，你不再是孩子，你便有了责任和义务，你要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处，与大家共做一件事，或者一块儿开会，你周围遍布熟人、同事、朋友。如果在这种阶段你还有许多的弱点和做派，那就很可怕了。你会伤害别人，也会伤害自己，你会让别人不舒服，最终你也不舒服。这时候无论你是漂亮还是不漂亮，无论你是成功还是没成功，无论你是有成就还是没有成就，总之你都是一个极不可爱的女人。一个女人极不可爱，比什么都糟糕。那么在由少女向女人过渡的岁月中，什么对女人最重要呢？这便是女人的丈夫。想来真是不可思议，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挑选丈夫的时候，总是掉入爱情的陷阱，或者更愚蠢地掉进世俗的陷阱，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等等。还有最可笑的陷阱，那就是时髦，社会上哪一种男人时兴就挑哪一种。实际上以上种种标准都与我们对丈夫的根本需要离题万里，因为爱情、门第、才能及财富都不能证明一个男人的品质。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之后，他的品质太重要了。我的一个女同学，大学时挺大方的一个女孩，多年不见之后又重逢，却发现她变得十分阴毒。除了她自己，她谁都瞧不起，挑这个的毛病，那个的缺点，甚至大白天说梦话一般，认为别人的衣服都不好看，唯独她的有审美价值，而偏偏她是个身材有缺陷且胡乱穿衣的人。后来大家到她家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原来是她丈夫在宠她。丈夫宠妻子没有什么不好，看上去也挺爱意动人的，所以我的这位同学才浑然不觉其害。但这位丈夫绝对是个自私自利、妄自尊大、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。一顿饭吃下来，七八个同学得到了一致的认识，这种丈夫真是要不得。我和我的丈夫可以说是冲着爱情走到一起的，可是婚后不时有大争小吵，排除掉一部分纯粹的因为家务事的争吵之外，剩下的都是说不出原因的局语。例如我在说件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他让我别说了，他告诉我女人不要唠叨。 例如我为某事闷闷不乐，他不仅不帮着我说话，反而怨我太计较。例如在某种时刻我的自我感觉良好，他会冷冷地说很一般。我如果怀疑别人对我不好，我丈夫便会嘲笑我。如果果真有人在伤害我，我丈夫就会主张不往心里去。我丈夫从不记仇，大大咧咧，对个人恩怨和名利钱财都看得非常淡漠。我们的争吵大多以我的失败而告终，我有时很伤心，想这是什么爱情呢？但伤心的同时又觉得还是丈夫说的有道理一些。日子就这么过着过着，我慢慢觉察到了自己的变化。我没那么小心眼儿了，我不怎么唠叨了，我自我的感觉不那么始终良好了，我不再注意别人对我如何了，我在变坦率，变磊落，变真实，变质朴，我在有意识地修炼自己。有一日，我忽然明白了，这一切变化都是丈夫的影响，是无数次争吵的结果。因为有争吵，我想我是在抗拒，要女人革自己的命简直不可能。但丈夫的影响是挡不住的，两个人朝夕相处，共枕同床，耳鬓厮磨，同锅吃饭，他的力量巨大而绵密，是一种渗透式的。一对夫妻，不管世俗的标准认为谁强谁弱，男女本身的性质绝不会更改。月亮的光辉就是因为有了太阳的照射。我从爱性出发，蒙了一个丈夫，却在将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才认识他，我大吃一惊。不过，我认为我十分幸运。我们撇开别的不说，仅就个人品质来说，我的丈夫的确是个非常大度的、头脑清醒的男人。再一次回忆往事，我敢肯定地说，没错，对于女人来说，丈夫的品质最重要。那么千古神话爱情呢，好像是应该在品质之后再说了。即便没有了爱情，与好品质的男人离婚都会离得文明一些，这是可以想象的。